尽量调入。那个张浩师兄，你们私下通知他，我很快的啊，很快的啊，一定不超过20分钟。上一次说到了两种遗传体，稍等，我把这个贴上去。长不思议，大概的先窜一下。长不思议呢，就是说，这一门大会就问，就是你说的长不思议跟外道的长不思议，啊，好好好，不好意思啊，就是你说的，长不思议跟外道的长不思议它有什么区别？然后佛就说了，我们说的这个长不思议呢，它是由第一因。由第一意为因，以般若为相啊，就是以自觉为相，所以是有相；以般若为因，所以说它是离开了有和无，离开了造作，离开了断灭，也离开了这个常造作，这两个都不对，都不对。它是就是不是我们所能思议的，而外道并不是的。外道他是看到了一切世间，他在变化，在无常，所以呢，他就思维另计，根据这个无常，然后横计出来一个跟他跟无常相对立的常，是这个常造就了这样一直在无常，他是这样认为的。所以说外道他是时有一个能，时有一个所，而我们呢是离所作性非性，我们没有一个能作，没有一个所作。然后说完了之后呢，又批评了这个声闻。声闻他们就是，就是说的是，他认为就是，直接的跟外界断绝这些联系，不跟外界的接触，就是未来住根，境界休息，作涅槃想。但是呢，实际上他的自觉生智藏去，非自觉生去藏智转，就是他的简单来说就是第八识没转成大圆净智，他认为闭合前六识就行了。所以说他并不是真正的。就是超出了轮回，并不是真正的涅槃。然后呢，大乘的就不是，大乘的是一切法本来不生，也就是这么说吧，就没有什么生，谈什么灭啊？这起个假名叫寂灭，就是大乘是这样的，这是大乘的这个不思议境界，大乘的不思议境。然后又说了，从大乘的不思议境界呢，就说到了这个什么呢？外道小乘，大乘之后呢，他又说到了，就是说有五种种性，这五种种性就是声闻乘、缘觉乘、如来乘、不定种性，还有个别种性，说了这五种种性。说完了五种种性，然后佛又说了，还有两种异禅体。这两种异禅体，一种是就是说的是叫这个，舍一切善根异禅体，还有一个是还有一个是无始众生发愿异禅体，也就是善异禅体和非善异禅体。简单来说，这是上面一个说的，我们把这一段贴下去啊。上一次说到了这儿。然后呢，说完了这个菩萨异禅体之外，还说了一个舍一切善根异禅体，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它并不是就是永久的断绝了，永久的断灭了，因为不可思议的神力，所以它还会有善根，还会回复。所以说，说到了这个常不思议，就是这个常不是你思议的，不是你思议的，也可以归根到这儿来吧，也可以归根到这儿来，就是从这个五种种性又提到了，其实异禅体也算是第六种种性吧，但是。异禅体它是不是就是一直的异禅体？它是可以更改的，这个更改是不可思议的，是不可思议的，复以如来神力故。所以说这一门叫常不思议吧，我觉得也算是一点联系吧，然后这一段完了之后的话，看下一段，下一段就是说的三自性。复次大会，菩萨摩诃萨当善三自性，云何三自性？为妄想自性、缘起自性、成自性。大会，妄想自性从，妄想自性从相生。大会白佛言：世尊，云何妄想自性从相生？佛告大会：缘起自性是相相形，显现是相相。寂着有二种妄想自性，如来应供等正觉之所建立，为名相寂着相及事相寂着相。名相寂着相者，为内外法寂着；事相寂着相者，为即彼如是。内外自供相寂着，是名两种妄想自性相。若一若缘生，是名缘起。云何成自性？为离名相、事相、妄想、圣智所得及自觉圣趣所行境界，是名成自性如来藏心。这个就是说的这一段说的是三自性啊，三自性，三自性的名字分别叫妄想自性、缘起自性和成自性，也就是说，按照我们平时所说的，就是说，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和缘成实性啊，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和缘成实性，这个在这一段里面说的叫妄想自性、缘起自性和成自性。 啊，就是遍计所知性、依他起性和缘成实性是从这三个，然后开始分开讲。什么叫妄想自性呢？妄想自性呢，它就是见到这个相啊，它认假作真，所以妄想自性啊，它是就是就像我们看到相一样，妄想自性就是那样子的。它这个相本来是虚伪的，但是它认为是真实的，这就是妄想自性。妄想自性的特点是什么特点？遍计所知，就是说的是非常非常的准确。他看到什么他都当真，他看到什么他执着什么，所以叫遍计所知。你没有办法，你说让他从他这个里面走出来，他一直用遍计所知的思维去遍计所知的去对付他那个遍计所知，就像是我们现在说的所谓心理学啊之类的，就是这一种的。那么你说有不对，然后他就执着一个啊，那有不对，那就是无是对的。你说一切有为法是梦幻泡影，他就说哦，那是梦幻泡影是不对的，那就不是梦幻泡影是对的。他又把不是梦幻泡影的这句话又当真了。总而言之的话，他不是落有就是落无，归根起来就是这样，这就是妄想自性。然后大慧就问了，这个为什么妄想自性从世生呢？就是妄想自性，它跟相，它是根据相，它就是对相来有这样的遍计所执呢？然后佛告大慧。缘起自性是相相，显现是相相，妄计计着有二种妄想自性，就是一切的事物啊，它是根据因缘和合的，因缘和合有这个因缘和，它就显示这个相，它就显示了这个相，有那个因缘和，它就显示那个相。如果这个因缘和合不具足条件了，这个事相就消散了，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凡夫就在这里计着是时有一个因缘，时有一个所显现的相。那么，所以呢，就是佛啊，就给他说了，这种呢就叫做两种妄想自性啊，就是佛就方便的说了，这个妄想呢，这种妄想呢，又就是这两种遍计，这个遍计所执啊，简单来说又可以分成是两类的执着，又可以分成两类的执着，这当然是如来的方便说，这就是如来因共等正觉之所建立。那么就是这个执着是哪两类的执着呢？一个是执着于理，一个是执着于事儿。执着于理的就叫做名相记着，执着于事儿的呢就叫做事相记着。执着于理的呢，就比如说哦，我能说会道，我善辩啊，我能够通达一切的，能够看得懂，那么我这个就是开悟了。这就是很典型的，对于我们的来说，这个坑啊，对于我们来说很典型的坑，就是这是一种坑。还有另外一种坑呢，就是说哦，我一定是有一个爆炸，嘣一声，就是那个，然后那个哗一下子，就是有一个爆炸。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轰，怎么样，就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就不叫开悟啊。就是说这两种，一个是就是说你记住，就是在我们开悟上是显示这个，当然在别的事上它也有显示，但是对修行人来说，这个东西你能够去掉，别的这些慢慢的你就去了。这就是，这就是说，慢一点，慢一点，好的，好的。我就是想把它篡，这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齐老师以前说的明心见性的两个坑，一个是落概念，一个是落光影。落概念呢，它就是明相即着型了；如果是落光影的，它就是事相即着型了。就是我们这样归类啊，就是方便归类，当然是方便归类。或者说呢，什么样的人他容易落这个概念型的呢？他就是逻辑思维特别的强，就这一类的人，逻辑思维能力特别的强。就是一直想啊想啊想，所以他认为最关键的是他能够明白，他认为他要明白，他修吧修吧，他修着他觉得他没有明白，实际上他除了没有明白之外，他过了千座他忘了，他也并没有发现自己糊涂什么，其实这就够了。本来他不糊涂，但是他过就过在他非要一个明白，这就是千座后这一类人的一个特点。他说他没坚信。那么另外一类千座后的特点就是他什么都不记着，但是他认为自己就是没有那个坑，就是没有那个爆炸，没有那个爆炸，那就是另外一类的。他是形象思维型的，就是偏于形象思维型的，就是做事儿不讲理呀，就是这一类的啊，这一类的。一般的来说的话，就是男师兄他逻辑思维，就是按现在的科学来说，他逻辑思维发达，那女的形象思维就是发达，这是一种科学的论调。还有一种科学的论调，他认为中国人呢，他是形象思维发达。国外人呢，他是逻辑思维发达，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文字啊，它是象形文字，而国外的那个，你比如说像西方或者像那个西藏，它的文字呢，它是一个一个字母的组合，所以就是这样一种的文字习惯，就是对于他的一个大脑的一个训练，会形成他一种这样的固定的思维惯式啊，思维惯式。 这是说的是名相呢，就是两种妄想自性啊，两种妄想自性，名相即着相及事相即着相。我们接着再往下拷贝啊。这个什么叫名相即着相呢？名相即着相就是内外法即着。什么叫内外法即着呢？就是说内有一个意识，外有一个法尘，意识第六识对外面的法尘就是进行一个分别思维抉择，在这里面一直在这儿，一直在这儿，这样的一种的就叫名相即着。事相即着者是什么呢？事相未即比如是，未即比如是什么？就是哦，这个事情真的就是这个事情，就像是洞山说无眼耳鼻舌身意，然后他一摸自己的脸，哎呀，这个脸呢是这样的，他明明是有眼耳鼻舌身意，你为什么说没有呢？那这时候他就叫事相即着了，就是未即比如是，是说的是除了这个法尘之外，其他的就是色声香眼耳鼻舌身对色声香味触法产生的另外的其他的五尘，就是五根对五尘产生的其他的五种识，这个就是也叫做，就是我们不是说嘛，就是我们在成转八识成四智的时候，前五识就转成成所作智，未即比如是，就是它是限量的嘛，前五识是限量的，这样的它就是这样的，他认为它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我眼睛看到的，我们眼睛看到的明明就是我眼睛看到了，你不能说它没有啊，因为我都看到了呀，我用手一摸摸到了自己的脸，你怎么说他没有呢？我明明是摸到了呀。这就是未即比如是，他就是记着事儿，记着一个事项。哎呀，就是杜师兄，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你别，就是都是，不要打妄想啊，没什么相干。哎呀，这一说这打岔了，杜师兄，你看，这就是说名相记着和事相记着。然后呢，就是未己，然后就是他就是这个，然后呢，就是五根接触五尘，然后把这个当认假作真，是这样的一种记着。总而言之呢，不管是名相记着还是事相记着，就是都是六根接触六尘，产生了六识，然后把这个六识认假作真，这就叫内外自共相记着，就是心法跟色法，或者说六根接触六尘产生了六识，就这样。如果分开的话，可以算是名相妄想和事相妄想。可以像名相妄想和事相，这就涉及到了另外一个名词，另外一个名相就是什么呢？就是除了三自性之外，还有一种无法。无法就是说名相妄想政治如如，这个名相妄想政治如如，就是说妄想啊，妄想是就是这个我们所认识对于这个世界一切的认识啊之类的，这不是就是万法为识吗？这个识，那么这个识就是分成两类的，一类是对于这个抽象的一种的记着，比如说是思维啊、推理啊这样的一种的能力，那么这一类的就叫做名相记着。还有一个就是对于事情认假作真这一种的执着，这就叫做事相妄想，也就是名和相这两个都是妄想。妄想可以归成是两类，一类是名类的妄想，一类是事类的妄想，这就是一类是相上的妄想，这就是名顿号相顿号妄想顿号政治和如如，这就涉及到除了三自性之外，还有一个无法。还有一个无法，然后呢，若依若缘生，是名缘起。你就是这些啊，就是名妄想，就是这么说吧，名相即着相和事相即着相，就是这两类啊，不是那么分开的，不是那么割裂开的，他们两个互相的依靠的，互相的依靠的。因为有这个事儿，所以说你根据这个事儿，你产生了一种理论，然后通过这种理论呢，又更好的在事儿上进行了推进，就是我们说的实践跟理论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个事儿我们学那个辩证唯物主义，大家都知道了吧？这就是他们两个实际上是互相辗转的，互相辗转的，也不能就是说就是割裂开，名相是名相，事相是事相啊。这就是若依若缘生，若缘生就是指的是他们呢，实际上也是因缘和合而成的。所以说呢，他们既然是因缘和合而成，一切的万法就更是因缘和合而成，这就是缘起，这就是自觉圣智呢，从自觉圣智的角度来看，这世间的一切的万法，它的有是幻有，它是因缘和合而显现的，所以这就叫做缘起。这就是说了是这个 三自性啊，妄想自性和缘起自性，就是众生他把一切的事情认假作真，这就是妄想自性。实际上这一切的事情呢，它是梦幻泡影，它是依据因缘和合而起现的，这就叫做缘起自性。这是第二个。如果从本质上来说的话呢，那么根本就是实无一法可得，实无一物可得，本质就是空，连空也空。那么这个就是下面我们要说的成自性。什么叫成自性呢？为离名相事相妄想圣智所得及自觉圣趣所行境界，是名自性如来藏心。哎，这个地方最关键，到这儿的时候要把那个就是这个前面的这两个妄想自性缘起自性都扔开，这两个也都不相干，这两个也都是方便说，一切的一切都是方便说，这就是实相，这就是成自性如来藏心。这个就是这一句的观点。这一段我再贴一遍啊。喉咙这几天说话说的多，喉咙有点那个，没事。这一段中有很多的名相，但是我认为它的核心是这一句话，为离名相事相妄想，离开那个形象思维，离开那个逻辑思维，离开那种连贯性的相续性的思维，离开那种见什么执着的思维，这一类的吧，就是离开名相顿号事相妄想，就是离一切妄想，这就是真实。我觉得这一段的精髓是在这儿。好的。真快呀，这个看样子20分钟又不那个。尔时师尊张浩再等10分钟啊，再等10分钟。尔时师尊欲从先此意而说寄言，不是，我不好意思让别人等。欲从先此意而说寄言。这个没事，王师兄你不用在这些事上计较，没关系。他是开玩笑，没关系。尔时世尊欲从先此意而说偈言，名相觉想自性二相正智如是则成相。哎，这个地方上就把这个三自性用名相妄想正智和如把它分开了。名相这两个全是妄想，它呢就是它全是妄想，然后呢自性二相呢是什么呢？自性二相是什么？自性二相是正智和如，正智和如就是依如来的正智来看的话，一切法而本来如是，这就是正智和如啊，正智和如是则成相，这就是说成实相。成实相的特点就是说这个成自性的特点就是正智和如，这个就叫成自性如来藏心。没事，剩下的都是张师兄的。大慧师明观察无法自性相经，自觉圣智趣所行境界如等，诸菩萨摩诃萨应当学，这就是说的我们说的无法和三自相，就是咱们说的，就是说的是自觉圣智所行的境界，你们应该修学。说白了，上面说的无法三自性，都说的是破那些就是错误的知见。然后我们应当修学的自觉圣趣所行境界是什么呀？核心来说就是那个离开一切妄想，为离名相事相妄想，离开一切妄想，这就行了。下面就说的是两种无我，复四大会菩萨摩诃萨善观两种无我相。什么是两种无我相呢？就是人无我和法无我。什么是人无我？就是离开我和我所，因界入具无知业爱生眼色等摄受记着生识，一切诸根自心现气身藏自妄想相设施显示，如河流如种子如灯如风如云，刹那辗转坏躁动如猿猴，乐不尽处如飞云，无厌足如烽火，无始虚伪习气阴如急水轮，生死去有轮，种种色身如幻术神咒激发相起，彼善相知是名人无我智。这个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说的是世间法，执着于世间法，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是就是说是人我。然后呢在这一块呢，你了知这一切都是梦幻泡影，这就是出离了人那个世间法，这就叫人无我智慧。人无我智慧就是出世间法，简单来说。感觉打坐不念咒语和解手印更能契入。毛病，你是谁呀？我不了解你，不可能，不会吧？何志宏，哎呀，我不愿意跟何志宏说话。如果是何志宏，哎呀， 何师兄啊，你是怎么了？你就是不信任元婴老人是吗？你不信任祖师，这个事儿啊，这个习性啊是要磨的。你不磨练，你怎么度众生啊？你不是要觉吗？你不是要度众生吗？你都不肯磨练，你光要那个气入，光要那个舒服景，那怎么能行啊？你到底有没有老实的打坐啊？你光就是在这个微信上说说我，说说别人，一直在教育人，这就行了吗？除了这个之外，其他的事情都能够合你的意吗？就算我们都不搭理你，就合你的意吗？你应该知道的，你把这些把我就当我们不存在，就当我们已经听了你的话了。还有其他的事儿，你能过得去吗？他不是何师兄啊，不是何师兄，不是何师兄，咒上座上为啥不念咒呢？600多座了。你别那个什么，别跳到那个禅定的觉受里哦，跳到禅定的觉受里非常麻烦。你不念咒语跟手印更能契入，但是你下坐就没那么契入了。不用不用。没事儿没事儿，没关系。好了，这个就是说的是人无我。人我什么叫做人我？人无我智慧就是离开了我和我所，有一个我能创造，有一个我所创造。我到了生到了这个世间，我就必须要做点什么，我要对自己有贡献，我要对自己有贡献，就是说能吃得好、喝得好、吃香的、喝辣的，我要对社会有贡献，就是我能帮助人，我能够让别人感受到一些帮助，然后来证明我的存在。总而言之，就是这一类的。这个在我们教学上就叫马斯洛理论。马斯洛理论就是人在经过了基本的生存，这个就是基本的吃饱了喝足，能够达到这个之外，他就需要有个什么？他需要刷存在感，刷存在感，他需要让社会知道他有他存在的价值，这就叫马斯洛理论。马斯洛理论，切勿信汝意，汝意不可信，说谁呢？没事儿，没事儿，没关系，人无我和法无我。这是说的是离我和我所因界入聚无知亦爱生，后面说的是这个就是人我，就是说世间法的这种的，就是人我的这种的是没有证得人无我智的这种是什么样子，是什么现象呢？什么现象？就是说我们看到了这一切，看到这一切什么呢？五阴六入十八界看到了这一切，实际上这一切啊都之所以有现在的这一切，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无明。跟你的这个爱这两个来回的相依的，然后就造了业，造了业就有了这个轮回，就是无知业爱生，就是由无知业爱生出来了，由这些微细微细的地方，然后生出来了，造就出来了这样一个轮回。这个轮回呢，简单来说就叫做因界入和合。你看到有一个因界入，就是你有一个你能看见世界的你，还有一个和你相对立的世界啊，这个就是。这个呢，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眼色等色受记着生识，它就是你生出来了一个我，你就对我所认识到的什么东西啊，你就会认假作真，这就是看到了什么，你就会认到什么，摸到了什么，你就认为它是真的，这就叫做眼色等色受，就是你一直在认假作真，一直在执取它，你见到什么执取什么是真的，这就叫做色受。这个色受啊，在一般的佛经里面。我们说的就是摄受力，摄受力好像它是一个好词儿。实际上的话，在《楞伽经》里面多次提到了这个摄受，这个摄受就是直取的意思，就是直取，认假作真，这个就叫做摄受。然后一切这样的话呢，就是眼色等摄受记着生识，一切诸根这个地方的话可以用逗号，我觉得。然后一切住根自心现，气藏身，气深藏，就是说从自心这里啊就现出来了。现出来有什么？有一个能认识这个世界的，这就叫做住根；还有一个外面的山河大地，这就叫气世界。身就是指的是自己，气世界就是指的是外面。这就是有一个色法，有一个心法，有一个你能认识，有一个我所认识。其实这些呢都没在自心之外啊，这就是一切住根自心现，气深藏。这些全都是你的妄想，全都是你的妄想，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河流，河流你看着它一直在流，你以为这个湖、这个河是很静很静，实际上它一直在流。你以为有一个种子，实际上这个种子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变化。你分析这个种子的时候，实际上它已经开始生根发芽，它已经不是种子了。就像是灯发了火，发出来了光。 发出来的光，它有光，有就有有光，就有黑暗，就有光明。它照的时候的话，你看着就是看到了是光明，但是它黑的时候，你连灯就看不到了，就像风一样的，吹过去了就没了。还有云，这就指的是无常变幻，刹那辗转坏，它们都是无常的变幻的。然后呢，就是我们众生的心呐、啊，就是躁动的，像猿猴一样。这是说的是外面的世界的特点，就是像河流、像种子、像灯、如风、如云，刹那辗转坏。但是我们呢，在这个对于它的追求过程中，就像飞蛾扑火一样。你明明知道它是无常的，你还要往它那儿去扑，然后为了追它那个无常，自己的自心也变得很躁动。这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五阴炽盛吧，躁动如猿猴。然后乐不尽处如飞蝇，就是那些东西本来不可直取，但是我们非要直取，就像是苍蝇，就是奔着粪，它觉得那个粪很好吃，就是这个意思。没事儿没事儿，不用不用，我赶快讲完拉倒。然后它在那儿一直就是在这里面呢、啊，没有厌足。这个原因是什么呢？这个原因就是无始无明啊，这就无始虚伪习气因。这个无始无明啊，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一直在，这个无明一直在，它就像是那个积水轮呐、啊，就是像我们那个就是那个就像是那个漩涡的中心的那个轮一样，由它这里然后就生出来了一个大漩涡，这个大漩涡就是轮回，就是这样的，就是它就是无这个无明是它根本的原因。无明就是他根本的，就是一切本明，妄起一念真明，就是这个是最关键的。所以修行就是要铲除这个啊，种种色身，就是要，然后由于这个，然后就有了种种的色身，就像是幻术发动一样。这个简单来说，还可以用另外一种说法，就是第八识是轮回之根本，是轮回之因。从这儿，然后就幻现出来了，有一个色身，有一个外在的山河大地。这就像是一个发动机，它一发动，然后呢就出现了一个电影的屏幕。实际上，那都是后面的那个就是那个放相机，它在放。如果你能够了知到这一切呢，这就是证得了人无我智。我这个喉咙没什么事儿，我就是说话今天没有把这个喉咙调过来。如果调过来，我就不会这样撕心。不是那种撕心裂肺，你知道不？我今天一天是没怎么说话，所以喉咙没调过来，喝点什么东西就好了。啊，对对对，类似，好，喝点热水。讲完了人无我，就讲这个法无我。什么是法无我呢？为觉因界入妄想相，自性如因界入离我所，因界入积聚，因业爱绳缚，辗转相缘生，无动摇，诸法一耳离自共相，不识妄想相，妄想力是凡夫生，非圣贤也，心意识无法，自性离故。大会菩萨摩诃萨当善分别一切法无我善。法无我菩萨摩诃萨，不久当得初地菩萨，无所有观地相，观察开觉欢喜。你看这一段，大家其实都，如果是你知道什么叫这个人无我跟法无我，你知道什么叫去除法执，这一段也不是问题，你大概看能够看懂这个意思。说的人说没什么，哎呀，这个钱师兄，你别在那儿打岔，就是说这个。什么叫做法无我呢？你就一打岔，你影响我的思路，你知道不？就是说的这一切的，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切，五阴六入十八界，这都是妄想，反而自性，从自性的角度看，他就知道这一切都是妄想，这一切的阴介入啊，他们都没有在自心之外，它实际上啊，就是不存在一个能见，不存在一个所见，这就是离开我和我所。它是因缘和合而聚的，它这个是因为你有这个爱呀，因为这个无明啊，所以说形成了这样一个业力，就这样的一直牵缚，一直牵缚，把你牵引到这个轮回里面了。这就是这个阴界入啊，就是他们呢，就是在这个轮回里面，他们就是互相的辗转，有和无辗转。对和错辗转，凡和圣辗转，然后干净和污染辗转，或者说呢，就是有一个你，有一个他这样的辗转，或者说是种子和现行相互的辗转，都是这样辗转，就是这样相依，没有动摇。 就是住法的本质就是这样，但是住法的本质呢，就住法的现象就是这种现象，但是住法的本质呢，就是实际上来说的话，这么说吧，就是轮回，不是刚才说吗？轮回的根本因是第八识，这个第八识现在告诉你，这个第八识是根本不存在的，这就是住法一耳，离自共相。今天还接到师兄问，就是说第八识到底是真实的还是不真实的？就是不真实的，就是不真实的，这就是离自共相不实。但是呢，凡夫他就是怎么样，他都是妄想，他就是这样的，他就是他有一个就是习气，这个习气会让他对外界的境界产生妄想，这个妄想又影响外界的境界，这就是一个是心法，一个是色法，心法就叫做妄想力，色法就是外面的一切境界就叫做妄想相，这两个全是凡夫的妄想，他非圣贤。这个心意已时无法自性离，大家要注意这个楞伽经，它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心，就是指的是第八识，意就是指的是第六识，还有识，这个识啊，不是心，心意和意识，这个识就是指的是第六识，这个意是指的是第七识，这个心是指的是第八识。心顿号意顿号识。这三个简单的来说，它就概括了八个识，因为八个识中最关键的是第六识、第七识和第八识，就是心、意和意识等等等等这八个识，还有这个无法，无法是什么呢？名相妄想自性正，名相妄想正智如如，就是这无法。这些啊，就是本质上来说啊，在自觉圣智这儿来看，这些全是方便说，这就叫做自性离故。自性离故，这个自性离故应该这么说，是自性离，这个就是因为自性离，这个就是一切圣智的一切诸佛菩萨的自觉圣智，自觉圣智的核心就是在于自性离，这个自性离也叫做如如，就是说你们呢，如果是真正的佛子，真正的是如来家里的人，你们应该知道这个法无我是最关键的，就是这一切是梦幻泡影，这也是方便说，连这个也是梦幻泡影，就是说到根的说到根，咱们佛法也是以幻破幻，是这样的。如果你在这个地方上能够站得住脚，哎，这一种的，你就在这个见地上一直站得住脚，不动摇，不动摇，不动摇，你就这样修，不久当得初地菩萨。初地菩萨他就是一切无所有。就是观初地菩萨的地，这个地的心态是什么心态？就是一切无所有。所以老师经常说，初地都没有什么地不地的了，你再跟我说什么其他的地呢？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他那个，就是因为他没有所有，也没有可落，也没有一个对，也没有错，他就是心里面的大包袱放下来了，整个的首先反映出来的状态就是一种欢喜状态，观察开觉欢喜。四地坚进烧超九地相得法云地，于彼建立无量宝庄严大宝莲华王像大宝宫殿，换自性警戒修习生于彼而坐，同一向内诸圣最师子最圣子住内住最圣子眷属围绕，从一切佛刹来，佛手灌顶，如转轮圣王太子灌顶，超佛子弟到自觉圣去圣智法去，当得如来自在法身，见法无我故，是名法无我相。汝等住菩萨摩诃萨应当修学法无我，并不是断灭法无我的本质啊，本质就是前面的离自性离，自性离，还有一个无所有，观地相是无所有。这个是本质，你在这个地方上能够一直的站得住脚，哎，你就是说你遇到什么事儿你都能够站得住脚，这就叫做次第渐进，然后呢最后会得到十地。这个地方有齐老师在这个里面解释了这个十个地，从这个欢喜地、离垢地一直到这个法云地，这十地都有讲解，这个讲解是根据楞严经的这个来的。这个教下关于这个实地有两种，一种是认为所有的经典讲的实地都是一个意思，还有一种认为这个十个地各自不一样，比如说是这个藏通别圆，那么他说的十个地都不一样。所以说这个地方上，不过我更同意就是他们说的这十个地的心态都是一个心态，我更同意这个，这就是说到法云地，这个教下他们的争论我们就不介入了啊。然后呢，但是呢到了法云地， 到了法云地，这中间或者说在这个中间，它是不是断灭的无啊？不是，对于凡夫来说，你看他，他就是他心态上是什么都没有，但是对于凡夫来说，看他的外相啊，就是特别的热闹。你看后面说了，庄严大宝莲花王像、大宝宫殿，然后呢，他不妨以幻修幻，不妨在这个大做梦幻佛事，大建水月道场，然后在这里做。然后呢，就是说有佛手灌顶啊，转轮圣王灌顶啊，超佛子弟啊，这就是说最后会证得如来自在法身，这都是由于他证得了法无我。诸佛菩萨应该修学，证得法无我，他绝对不会在相上有所这个偏颇，他反倒是去掉了一切的偏颇，那是就是可以用一些殊胜的这些方便说来形容吧。但是这个本质还是在这儿，就是我打的这个自相离、自性离、观地相是无所有的。自性本觉，自性本觉觉了一个什么呀？你说自性本觉，你说自性本觉，你既然有一个觉，这个觉就是一个动词，那你觉了一个什么呢？自性离是这样的，自性离心意一时无法。你要知道楞伽经啊，它有的时候它是，你得给它来回颠倒着，你这样说，这就是说。常不思议，常不思议到这儿就完了，就结束了，就结束了。这个常不思议说了，我这顶上就是说到了七，就是说常不思议这里呢，就是分成了七大段。先说了，就是说我们的跟这个外道的常不思议是不同的，然后批驳了外道的不足之处，它是就像是牛有角和兔无角一样，它是这样横坐之间的。然后小乘的也不对，他认为断灭了前六识，这样的话就能够证得真常，这也是不对的，因为他那个自觉圣趣这个藏识没有转，这是不行的。然后第八，就是那个大乘的常不思议，就是第三点说的大乘的常不思议，批评了这个外道见和小乘见解之后，说了这个大乘的常不思议，大乘的常不思议就是他本质是常的，他外现出来是无常的。就是它的本质是离开了有和无，是这样的一个常，所以它不在思议里，它不在思议里。然后说完了这个常不思议之后呢，说了五种无见种性，这是这个第四个，说了五种无见种性。然后第五个呢，又说了两种，这个异禅题，说完了两种异禅题，又说了三自性，说完了三自性，又说了二无我，这就是说的这个。所以说这个常不思议警戒说了七个，如果分开的话啊，可以说说了七个。常就是永恒，常不思议就是不可思议的永恒警戒，这就是无法中的如如。常不思议呢，就外道也讲，但是呢外道讲的这个是针对着这个无常，然后他另立了一个就是说的那个跟这个无常相对的一个永恒，这样就不对了。就是比如说吧，钻石恒久远，这就是外道的见解，他认为是真有一个恒久远，比如说像钻石，他认为真有一个钻石这样的恒久远，这就是说这个五种根性和两个极端，就是五个种性还有两种异禅题。然后后面老师又窜了一下，第一门第二门讲的是八十，第三门和第四门到了本门的中间就是无法，然后把八十和无法解释清楚之后呢，又说了三自性和二无我，所以说到了这个第五门呢，就是把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这几个就是和盘托出给大家说了一下。实际上其实他说的是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吗？他说的是这些啊全部相干，离开这些，说的是这个，这是楞伽经，就是说这本质上说的东西。我到这儿就说完了，然后我下麦了啊，不好意思啊，喉咙不好今天。
好的，感谢郭红艳老师对常不思议门的两种异禅题、两种寂着相、两种无我相进行了精彩的论述。现在前五门就已经串讲完了，看师兄们还有什么问题吗？我们等一分钟。
大家还有哪一点不明白？没关系，没关系，我总是要说话的，这个没关系。没事儿，没事儿，快快快说完了。今天主要是让张师兄等。
没有什么问题，下面就有请张浩老师进行第六门建立与诽谤的讲述与学习。欢迎张浩老师。
好，我上了。
好的，
郭师兄辛苦了，我等没关系，你把你的慢慢讲完。第六门不多啊，这个我们把郭师兄刚才把那个前五门给串讲了一下，我们接着还是往下第六门过一下啊。 第六，建立于诽谤。上面呢讲完了以后，就讲正见的问题了。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建立诽谤相，唯愿说之，令我及诸菩萨摩诃萨离建立诽谤二边恶见，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觉已离常建立断诽谤见，不谤正法。”下边的这个是师父解的啊。本经开篇大会菩萨说记赞佛三度强调智不得有无而心大悲心，可见如来正智既不是有也不是无，本非有而说有，名为见理，是常见，本非无而说无，是名诽谤，是断见。正智如如，既不能说是有又不能说是无，说有说无都是谤法，见立是增益谤，诽谤是减损谤，亦有亦无是相违谤，非有非无是细论谤。大慧问佛，您给我们讲讲说见立与诽谤的表象，以使我们见离开见立和诽谤这两种边界，速得无上正等正觉，觉悟之后就会远离常见见立和断见诽谤，从而不谤正法。这一段的讲的是正见的问题啊，正见的这个问题是我们所有在修行过程当中，从凡夫一直到登地全都有的，一直到登地菩萨，登地前的菩萨全都具有的两种常见的这个误解吧。要么就是不能说它有的，我非说它实有；要么不能说它是断灭的，我非说它是没有。这两种东西实际上是都是建立在有之上。无论是说有还是说无，说断灭，无论是说实有还是说断灭，这两个都在这两个说之前先建立了一个虚妄的有，而在这个有上本来不是实有，说它是实有；本来不是断灭，而说它是断灭。而我们真正的正智和如如，并不是在前边建立了这么一个虚妄的有，而说它是实有，说它是实无，而是连这个前边的都扫除了的。所以它既不是实有，也不是实无，和有和无都不相干。但我们经常能够听到这一类的话，非有非无啊，亦有亦无，这一类的话这都干嘛的呢？这一类的话都说了是干嘛的呢？这一类的话全都是应激而说的，也就是针对你当下那个心态而解除你当下那个心态里边的困惑。实际上这一类的话都并不能直为实有，全都是相违谤啊，细论谤，增益谤，减损谤。说到这个啊，我们就想到了一种常见的一种观念啊，我们元音老人常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啊，我们要见性啊，明心见性，到底见了没有啊？我这个现出来就像郭师兄上刚才说的，我那个明白了一个道理，到底是见性还是没见性啊？我那个出现了那种境界，化空的那种境界，哗啦一下子的那种境界，我这到底是明心见性还是不是明心见性啊？这一类的问题是非常常见的。我曾经也是在师父的家里边，我灌顶的时候就是这么问师父的，我那个境界出现了，我这到底是明心见性还是不是明心见性？你给个准性，要是明心见性我就关照，若是不是明心见性，那我就从头修起，我忘了我之前发生过的那些事情。实际上这种心态就是后边是知道啊，保认不住的，那哪保得住啊？那种境界都去了就去了，实际上去了以后心里边妄想又开始重生了，不自在了，抓不住了，想要的东西抓不住，那一种觉受抓不住的，抓不住的，他总会去掉，无论他多长时间，一般我们就是三五天啊，什么个把星期的，就那样，反正他总会过去，总会过去的啊。所以是这到底是明心见性还是不是明心见性啊？这两种问题，一个是增益棒，一个是减损棒，非要离开这两边才得明心见性。离开这两边的意思是啥呀？实有一个明心见性可供你证吗？实有一个性可供你见吗？实有一个性可供你离吗？实有那个妄想可供你离吗？没有，并无实物，全都是因缘和合而生的假象，全是有相的。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金刚经是这么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包括了我们那个能化开能炸开的，包括我们能够明白的那些思维理论，一个是外相，一个是心相，一个是有可见的相。比如哎呀，我身体脱开了，哎呦，我这身体如同一个玻璃瓶子哗啦一下子碎开了， 这是一种外向。第二种，我忽然明白了一个什么道理了，这是一种心相，这全都是有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两种相全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若能够明了这些世间诸相，不止这些心相和外相，连世间万象、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全是虚妄的，能够明了他们全是虚妄而不落断灭，本来就是见如来。见日月星辰、山河大地，即通如来。好，增益棒，减损棒。增益棒就是说没有的东西你非要说它是有，减损棒就是本来不断灭的东西你偏要说它没有，偏要说它没有。譬如说我见性了，这一种增益棒；譬如说我没见性，这一种减损棒。这两个东西岂容你见呢？本性是个什么东西拿出来看看，本性是什么东西容你不见。这两个在这儿，冷师兄啊，这个问题是就针对你的心态而回答的，因为你一贯都是在这儿，一贯就是执着于在这儿。我是如何是明心见性啊？怎么才算是明心见棒？棒的意思，对，他是随便打的，没关系。棒的意思就是诽谤的意思，诽谤的意思就是本来是假的，偏要说它是真的，偏要捯饬它，说的说假话，这就是棒。说假话就是棒。说你是明心见性，这也是谤你；说你不是明心见性，你没有明心见性，你根本不见本性，更是谤你。这两个都是在谤你，都是说假话，全是说假话。嗯，唯有离开这两个，离开这两个是怎么离啊？心态上离，并不是有一个增益可离，也不是有一个减损可离。有增益起来的时候，明白，哎呀，这全是假的；有减损的时候，起来的时候，哎呀，知道这心态是假的，遍计所执性起来啦，遍计所执性，说什么执什么，遍一切处都在执着，说个增益就执增益，说个减损就执减损，全是。全是遍计所执性，也就是刚才郭老师也在说，我们的遍计所执性，我们还在现在用遍计所执性的这种思维在弄我们的遍计所执性，那还是在遍计所执性里边呢，不开口，怎么开口？开什么口啊？哪里有口供你开啊？前伟师兄，他没口，岂有开合？这才是开口。前伟师兄，哪有口供你开呀、啊？好，谢谢师兄，来了呀，啥来了呀？郭林没有口，有大开着呢，关不上，怕你开了关不上。嗯，郭林师兄、昆明师兄都来了，啊，钱伟师兄开也，好，郭林师兄真没有口，嘿嘿。哎，张松伟师兄，倒啥子眼睛突出，瞎。好，我们接着往下啊，我们现在讲经文。尔时，世尊受大慧菩萨请已而说偈言，大慧菩萨就世尊就应大慧菩萨所说的所问，说了下面一个偈子啊，建立于诽谤，无有比心量。身受用建立，即心不能知，愚痴无智慧，建立与诽谤，建立与诽谤都是心量，都是自心的度量，本无这两种见，二见都不可得，所以说无有比心量。这一句话说的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意思啊。建立于诽谤，实际上是心量，甚至你心里边的妄想升起了，自心的度量，度量的意思就是用这种妄想来衡量世间的一切，实际上这是遍计所执性，还是遍计所执性啊？建立于诽谤就是遍计所执性，要么只建立，要么只诽谤，全是在计着里边。本无这两种见，二见都不可得，也就是他生生灭灭的妄想本来生生灭灭，妄想本来生生灭灭，岂有可得之理，岂有可灭之理，哪里能容得你可得这个妄想呀？他本无所得，所以岂有可灭之理，本来就生生灭灭，可容可供你所灭吗？哪有个妄想可能让你把它灭下去呀？所以说无有比心了，本来就没有，不必在这纠缠，好像去掉一个建立于诽谤，建立于诽谤岂容你去掉呀？当他升起之时，知道他本来就不没升起过，哪有升起过？当他诽谤之时，也知道他本无可诽谤的。这个诽谤与所诽谤之对象，全都是虚妄的。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在这个道理上站稳了，建立于诽谤，全都不存在啊。身就是色身，是正报；受用就是资财等，是依报。这些都是自心的 虚妄显现，由于愚痴没有智慧，不知道是自心妄现，于是忘记有无，堕于二见之中。身就是我们的色身正报，我们的色身啊，身体好一点，身体不好一点，今天心情好一点，心情不好一点。受用是资财啊，环境啊，住的家是什么家，房子大不大，开的什么车啊，这些都是依报。这些东西啊，都是在虚妄的显现，都是自心虚妄的显现，都是在第八识的见分和相分，全是在第八识的相分里边，没有见分。见分是能够感受这些的，能够感受这些的这个能是你的见分。由于愚痴没有智慧，我们不知道世间万象心相，还有世间的妄，这所现的色相，全都是自心的妄现，于是忘记有无。我们要不然就执着于这些东西是实有，要不然就执于这些东西是实无，堕于二见之中，堕于二见之中啊。所以小乘呢，小乘为了人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一直都执着于有吗？凡夫都是执着于这世间一切东西都是有吗？看到前边有个电脑，我们说哎呦，看到有个电脑，摸摸也摸到了，看也看到了，它这不就是实有吗？小乘不这么认为。小乘说哎呦，你把一个电脑给它拆开了，它不就是显示屏啊、键盘啊、电阻电容啊这些在一起的吗？电阻电容再把它拆分，不就是汞啊、地啊、镉啊等等这些金属啊、稀有金属这组合在一起，稀有金属这不是由原子分子的分到最后的零虚成，零虚成就是介于有无之间咯。零虚成的观测与不观测就显现出来的其波动的有无哦，这就是我们现在量子力学和佛法相合之处。临时成不能是说它是有，临时成不能说它是无，也就是现代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测不准原理也就是 uncertain principle， uncertain principle 也就是不确定原理。不确定原理是因为电子本来就不是一个东西，你就没法测准它在哪儿，所以它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位置，它是如云般缠绕的。我们楞伽经里边在前边也讲到这个了，所以这是小乘的观点。大乘不这么认为，大乘认为这个电脑全是你梦中所现，全是虚妄的。不管你是分还是不分，往下分也是虚妄的，不往下分它本来就是虚妄的。这是我们大乘的见解，大乘的见解。所以西法真空并非是真空，因为它建立了一个实有，一点一点的把它分析成空。大乘不这么认为，大乘认为它本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一切的电脑相也好，什么电阻相也好，什么稀有金属相也好，等等这一些金属相也好，等等什么电子啊、电子围绕缠绕啊、如云，全是虚幻，全是在你第八识的相分里边的，全是因因缘而生之法啊。好，这是我们大乘所说的这个不可得，也就是说不能够建立，不能够建立，这说的是不能够建立，不能够认为它是实有的。然后我们不能够认为它是实无的，因为我们还在用它呀。这就是减损棒，减损棒，减损棒就是我们认为它断灭根本就不存在呀，我们是世间诸一切的东西本来就不存在呀，本来都没有啊。这就是这断灭，断灭之空，断灭之空也是减损棒啊。离开这两个，离开这两个，离开这两个如何离开呀？心态还是在心态上啊。这个说个心态方便说吧啊，大家现在这么说呢可能容易理解。为什么呢？因为应你的遍计所知性啊，总要有一个方法啊。你不是你不既不是有也不是无，那到底是个什么啊？我原来也是这种思维，到底是什么？但是现在先这么说吧，心态吧啊，先这么说，慢慢的从心态上感受，终会有一天你会明白，实际上它脱离言语之外。尔时世尊于此记忆，尔时师尊于此记忆，发个花了，以此记忆重显示告大会言，有四种非有有建立，云何为四？为非有相建立。语速慢点哈啊，好的好的，我语速慢一点。云何为四？为非有相建立。我是因为今天讲话讲多了，我讲了一天的话，郭师兄是没讲话，我今天讲了一整天的话。为非有相建立，非有见建立，非有因建立，非有性建立，是名四种建立。又诽谤者，为于彼所立无所得，观察非分而其诽谤，是名建立诽谤相。接着佛就重复揭示了这个偈子的内涵。佛告诉大慧菩萨说，有四种非有有建立。非有有就是非有而既有，本来不是实有，我们偏要说它是实有，这是非有有。 本来没有而嫉妒为有，本来不是实有的妄认为它是实有的。无论是世间的色相，亦或是心里边的道理，心里边的逻辑思维，色心放心相，也就是说诸法本来不是实有的，我们妄认为妄记为是实有的，偏认为它是实有的，非有有。这个就细分下来呢，就有四种情况咯。哪四种情况呢？这个就是楞伽经的特点了。我们楞伽经啊，在古印度它一般讲这些道理，它是铺陈开来讲的，一二三四点的来讲。而我们现在的思维一般都是带总结的这种思维。我们现在你看领导啊，谁都不喜欢铺陈的讲，他对其他人讲的时候铺陈的讲，其他人跟他汇报的时候就希望总结一下，你把它总结一下跟我说一下呀，核心是什么呀。所以说我们这里汉地的这一种思维方式实际上都是偏向于是总结性的，但是这是楞伽经是那个古印度时候的一二三四把它分开讲。我们就看看这个分开讲讲了哪几种，总结起来就是说，本来没有的无论是色相还是心相，无论是色法还是心法，本来并非是实有，但我们因为妄记，因为妄想，因为我们的习气，无始以来的习气，偏认为那是实有的，这一种趋势就称为是非有有建立。这非有有建立呢有四种，哪四种？非有相建立，非有见建立，非有因建立，非有性建立。我们下边会仔细的和大家讲。非有相建立说的是第八识的相分，非有见建立说的第八识的见分，非有因建立说的是外道之见，非有性建立说的是二乘之见。诽谤不从他起是建立法的也接续，由于所立法求不可得，即谤言诸法皆无，先是只有，后是落空，不能离开空有两边，所以说观察非分，由于观察非分而起了诽谤之见，这是说建立于诽谤的总相，便建立于诽谤的表象。下边分开来说，表象的意思就是总象的意思，总说了建立于诽谤。我们刚刚建立已经说了本来不是实有的，而我们忘记它为实有，这就是建立，这就是建立啊。诽谤呢，诽谤是建立法的延续，因为我们所建立的东西，因为我们所建立的这个东西，它并非是独立于因缘之外客观长期存在的，它不具备有这种特性，所以我们说它断灭，本来就没有，压根就不存在，所以说诸法皆无，所以说诸法皆无。我们无论是色法还是心法，我们一旦建立了它实有以后，我们再去分析我们所建立的这些东西，它不具备，世间万法都不具备有独立于因缘之外客观存在长期存在这几种特性，压根就不存在这样的一种东西，也不存在这样的一种道理。所以由于我们所建立的这些诸法我们追寻不到，所以我们认为它压根没有，压根不存在，这就是落空，不能离开空有两边，所以说观察非分。非分的意思就是说不是真的，是假的，这种观察呀并不是真实的观察，而是虚妄的执着的遍计所执的来观察诸法，遍计所执的来观察诸法。所以有了建立与诽谤两种见解啊，建立与诽谤，这是经文的见解。而从我自己的体验上来说，无论是建立与诽谤，在这之前总立了一法，那是一个非常微细的一种概念，你并没有一个词语可以去形容它那个东西，然而它是客观存在的，无论是在建立之前亦或是诽谤之前，就已经建立了一个心相，一个无名无相的心相立在那儿。所以我们说这个东西是实有，那个东西并没有个形象，那个东西并没有，它是一个脱离于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之外的提炼的一种离体。我们认为有一种离体是存在的，所以我们说实有或实无 所以无论是说有和说无，这两个实际上都堕有，都堕有。好，这是这一段，我们接着往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啊？都可以讨论啊，和经文相关的或者和经文不相关的，我们都可以讨论讨论啊。复次大会啊，非有相能否举例说明？能。袁师兄，我们一个一个讲完了以后，我们把非有相、非有见、非有因和非有性四个讲完了以后，统一的再串起来举例，先把它解释完，解释完了以后串起来举例，我觉得用这种方法再回顾一次，大家就印象会比较深啊。好，复次大会云何非有相见立相？问因借入非有自共相而起计着，此如是，此不异，是名非有相见立相。此非有相见立妄想无始虚伪过种种习气计着生。什么是非有相见立呢？五阴六入十八界，就是刚才经文里边说的为阴界入啊，非有自共相啊，阴就是指五阴六入啊，十八界等等法，本无自相，本无共相，本无所有，都是心识的幻想，全是因缘和合而生，心与诸尘而结合而生出来的幻想，而我们对这些生出来的幻想很起嫉妒而生执着，说这些如是那些不易，如是就是自相，不异就是共相，自共相本非有，却非有即有，这就是非有相建立，这是无始以来种种虚伪妄想执着的习气而生成的错误，所以说妄想无始虚伪过种种习气即着生。非有相建立啊，这个师父已经解释的很清楚了，我们就不在这个词语上再解释了，举例我们常见的这一种的问题，哎呦我今天的脚疼，哎呦我今天的手疼，我今天的这个坐上心乱如麻，我今天又有什么生活上又有什么这个不顺心的事，又有什么烦恼了，哎呦我今天又出了一个什么神的相了，无非就是这三种问题，这三种问题全是非有相建立，全是在非有相建立里边。比如我们初修行的一百座左右的是一两百座的师兄，一般就是这三种问题。哪三种问题呢？身体上的问题，哎呦我手疼是脚疼还是怎么地？这是对还是不对啊？这是有问题还是没问题啊？这是舒服还是不舒服？这对还好还是不好啊？建立相。第二种，哎呦我有烦恼我没烦恼，我有妄想没妄想，这全是在建立于诽谤里边，这两种都是。第三种，我出了一个神的什么相，哎呦我现在对神秘的这些东西我已经离得越来越远了，这些全是心相。这三种问题，灵魂哥怎么了？这三种问题都不出，这三种问题都不出，这三种大多数而言一两百座的师兄，当然很少数的师兄，哎呀我们昆明就有，哎呀六七百座的师兄还在问这个问题，他一打过来这个字说张老师一个合适的标识，我就告诉他没事继续打坐别管他，先回答他不用问，我就知道他想回问什么了，大概就是这一类的问题，这三类问题全是非有相建立。举例完了，这个我的举例是一般是落实到修行上啊，生活上的大家自己套用一下，差不多都是这些。那这五阴六入十八界啊，全都是这一类的东西，全都是这一类。五阴啊，就是舒服不舒服啊，哎呀，我有妄想没妄想啊，我今天脚疼手疼啊，我今天心乱如麻，我今天这一座特别的清净啊，或者是说呀，我有如何的烦恼，我今天要跟谁吵架了，你让我给你心灵鸡汤。我真是没法给，我自己生活上就不是一个成功的人，就不能问我这一类的事情，好吧，我们还是就说佛法就行。好，大会，非有见建立相者，未比如是因界入我人众生寿命长养是复见建立，是名非有见建立相。什么是非有见建立呢？五阴六入十八界等法，执着于 就是这里少了两个，我觉得应该加三个字，执着于五阴六入十八界等法，忘其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还有常养世夫等见，这就是非有见建立。常养就是指饮食资具、睡眠等护持，经常养护而得常养，这是常养见。世夫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神我。众生忘记我有世夫之用，能商贾疏散经营农工，这是世夫见。这一分说的就是说忘执于人我，也就是说执着于前边五阴六入十八界等法是实有的，所以生出来了一个我，主宰于五阴或六入里边，有一个我在五阴里边受着五阴色受想行识的五阴，有一个虚幻的我在受五阴，有一个虚幻的我有这六入眼耳鼻舌身意，有这六入，我有这六入，这个我建立了十八界，实有一个我在这十八界里边，在这十八界里边，那实有一个我在六道轮回里边受六道轮回之报，忘其我见，有我见对立就产生了，有我必然有他，若没有他怎么会有我呢？若无我怎么会有他呢？这就是对立，所以我见和人见是相对的，相对的是一体的，一只手的两个面，我见有我见必然有人见，对立起来了，有我有人聚在一起了，众生见，众生见就出来了，众生见完了以后，此见坚固不灭，寿者见，寿者见又出来了。常养就是指我们平时这些经常养护而的常养睡眠啊、资具啊、饮食啊等等，这些要养护我的身体啊，我需要外界的这些东西来供养我啊，我需要保养我自己的身体，我吃点什么药啊让我变得更漂亮，保养一下啊，这就是我。还有世夫，世夫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什么神我，神我的意思做、这么理解吧，用我们的语言来说，有个灵魂，有灵魂，也就是说除了我的这个肉体以外，我还有个灵魂，我还有一个能够在掌控我的肉体的灵魂在里边，能够让我能够商贾疏算，能够做生意啊，能够学知识啊，能够算计经营农工，这是世夫见。这几种见就产生出来了，也就是我见就出来了，这个就不用举例了，大家都现在我们都是在这种见里边了，那我们的人生全是在非有见建立，非有相建立，非有见建立，这就是凡夫，这两个一设，凡夫的所有一切的见解全部设完了，全部设完了啊、嗯，这就是这两个。所以说我们说非有相建立说的第八识的相分，非有见建立说的第八识的见分，也就是能够感受外界的那个能够的主体，这个主体就是说我们认为它是实有一个主体，我们立了一个我在这儿，这个我呢如果我们不给它，不认为它，不给它安名什么这灵魂啊、神我啊，这就是哎呦有一个我的这个概念在五阴里边受五阴，为什么呢？我今天难过，难过的是谁呀？谁难过呀？我难过。我今天妄想纷飞，我怎么会？谁妄想纷飞呀？我妄想纷飞呀。我忘情，我今天很清净，我很舒服，我很愉悦，我坐上境界可好了。谁？这个主体是谁呀？我。非有见建立已经建立过了，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一类问题全是在遍计所知性里边来处理，遍计所知性没有跳出来，所以这一类问题啊可以不用回答，可是现在呢不回答不行，不回答他认为你就没本事，他也不会来听你继续往下讲了，所以还得回答。怎么回答呀？哎呀别执着了，别管他这些了，打坐不会打死的，打坐不可能把人打死，没见过，不用，放下心来只管打坐，四个字最简单。好，这是非有见建立啊，我们继续往下看。非有因建立，非有因建立就是说的是外道了，破外道见的。大会非有因建立相者，为初时无因生，后不时如幻，本不生，眼色明戒念，前生生已，时已还坏，是名非有因建立相。什么是非有因建立呢？先解释初时无因生，后不时如幻，最初无名妄动而生八识，这些东西所生的都未离心， 无名也好，所生的八识也好，都未离自心，都未离自心，并不是像外道所说的心外另有一因。心外道是怎么见解的呢？外道有一个一因，有一个一因，哪个是一因啊？也就是说他就我们前边的经文里边说的郭师兄所说的非有脚而既有脚，因为嫉妒有脚，本来没有脚的，我嫉妒他有个脚，我认为他实有一个脚，有了脚的这个概念，我们转过来再说兔无脚，这两个是一对生的。因为你嫉妒于有脚，我们看到了我们的这个身体啊，就是往前推，推不到第一因，而外道认为我能够证到第一因，他能够证到的那个他认为是神我，譬如说道教的阳神，若不能够证到的那个，我们就给他取个名字，取个名字是什么呀？天啊，神啊，上帝啊，那罗延天啊，这一类的大力士天啊，天神啊，认为是他把人造出来的，有一个异因，那他就是异因，外道的是有异因的，有异因的啊。所以我们说初时无因，外我们佛法不这么认为，佛法不这么认为，佛法最初的无名而生的八识全是在自心里边的，都没有离开自心，这就是初时无因生。什么是后不识如幻呢？前边所示的非有相建立是忘记八识，相分实有，非有见建立是忘记八识的见分为实有。其实八识的见分和相分都是形成八识之后的幻起，并非是实有。所以说后不识如幻，后不识如幻，既然如幻岂有生乎，所以说本不生。外道所说的心外另有异因就是有因，由于外道所说为非，所以说非有因。后不识有如幻，我们前边所说的非有见建立和非有相建立两个，把凡夫的所有的一切见解都摄入在内了，凡夫所有的一切的见解无非都在八识里边，所以我们说的世间一切诸法都不离心，离心无法，心外无法，心外若有法，那是外道的见解，因为外道认为心外有异因，有一个神是离于心外，把我们的心造出来的，把我们人造出来的，而我们佛法不这么认为，我们认为凡所有像世间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包括什么宇宙啊，包括微尘，大而是宇宙，小是微尘，包括了这些东西，包括了我们能够感受外界，大到宇宙，小到灵虚城，小到我们的一个离子，离子这个概念是物理学里边的一个概念，是不停的小，不停的小，小小小小小到最后的小到不能再小，有一些东西都是你找不到的，但是我们用数学去推算它，它是应该存在那么个东西，但我们现在都找不到，比如中微子，我们跟这个中科院合一起搞的这个探测中微子的这个，但是你就是算出来的应该是有那么个东西，但是你找不到啊，那么我们就建个实验室来补一下，补一补试试啊，抓不抓得到这个东西啊，它就是很小，可能比原来的电子啊什么的都小得多，夸克啊什么的、量子啊等等等等都小得多得多的，它就是一种概念啊、我们抓抓试试抓不抓得到，无论是小到多小还是大到多大的，都是相分所摄，而能够感受，能够看见，听见，感受，闻到，听到，尝到等等这一些功能，与其外向相对的里边的这个能，这个主体也就是见分，这两分一摄，这两个都是第八识，这两个都是第八识，所以说第八识心外无法，这两分一摄，当然这外边不可能再有其他的东西咯，当然不可能再有其他的东西了。然而八识本来就是幻起的，由于八识本来就是幻起的，所以我们认为如幻本不生，因为它是如幻，所以它压根就不是个实在的东西，若是个实在的东西它就有升起有落泄，但是它根本就不是个实在的东西，你咋能说它是升起了呢？它并无一个东西升起，它是幻象啊，它是幻象，所以说它本不生，也不是外道的另有一个异因，也不是外道的另有一个异因，所以本不生非有因两个词都把凡夫和外道两个已经破镜，好，比如说是眼明、眼色、明界四缘具足，也就是说我们要看见一个东西啊， 要有根有成，有中间的这个空间是明亮的，有这个过程中间是没有遮拦的。眼睛呢，就是指我们要有眼根啊，有色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看着这个电脑的屏幕，要有我这个眼睛，我才第一要有眼睛这个四缘啊，第一眼缘具足，色缘就是电脑要在这儿，明是指什么呢？我有一个光亮的环境，我有光明。如果是一团黑暗我也看不到，所以我有光亮，我们有灯啊，有光亮啊，会发光啊，有界，我和电脑中间这个是个空间，是个空的东西，并没有一个东西遮拦在中间，所以我能够看见我面前的这一台电脑，四缘具足，就有了能见和所见。但是我们这个能见和所见本来就是虚妄的呀，能见和所见就是第八识啊，第八识是唤起的，第八识的唤起，因为唤起，所以第八识我们说它本不生啊，这并非是实有啊，所以它并无实体，并无实体，因无实体，所以它则不应该刹那灭坏，既知刹那生灭，则无实体。所以我们刚才所说的眼色明界这四缘并非是实有的，并非是实有的。外道所说的心外另有一因，不也是实以还坏吗？也就是外道的一因论，先建立了个东西，建立出来的东西当然它就有成住坏空，它最后还是要坏掉咯。所以一因论也是站不住脚的，所以这就是非有因建立相，本来没有一个外边有的一因，本来没有一个一因，但偏要建立一个一因，这就是外道的见解，偏要建立一个神我，偏要建立一个天神，偏要建立一个神在那儿，他认为他能够证得道，有个东西我能够证在那儿，我能够离于他，知道生灭，他知道有生灭。我们前边的经文已经讲过，外道的这个思路是什么思路呀？生灭，生灭和不生灭这两个东西是一体的，因为有生灭必然就有不生灭，因为有了不生灭，所以才有我们现在的这一套生灭，有生有灭。我们现在的世间的万法不都是有生有灭的吗？如果没有一个不生灭，它怎么会有生灭呢？这个概念它就不存在了，也就是兔有脚和兔无脚的这个概念，压根若没有脚这个概念，就不存在牛有脚和兔无脚这两种说法，因为有一个不生灭的，所以才存在生灭的这种概念。由于我能够证知生灭的这个概念，我实证了有生灭的这个，我亲眼见到有升起有落歇，有生灭，所以我推理有一个不生灭，这就是思维推理嫉妒出来的，思维推理就逻辑出来的，思辨出来的，有一个不生灭的，这个不生灭若我能够证得到它，它就是神我，若能够证得到他，他就是我，若我不能够证得到他，他就是神，他造了我，这全是推理出来的。所以就推理说，如果我能够证得到他，那不就是我们这出阳神吗？这三花聚顶，九气还元，完了以后金丹炼成，胎儿开始长，胎儿长了以后从顶门出来了，出来了以后寿命极长以后，我这个肉体不要了，我在那个出的阳神上继续修炼，那个阳神继续修炼，再结金丹，再出胎，再出阳神，阳神上面再出阳神，一直就这么出，他的这个寿命啊呈几何倍数的往上增长，出多少次啊？他们认为说出九次真为极数，也就是那个寿命呈几何倍数的一次一次的增长上去，长到九次无量了，永远不会灭了，长生不老了，认为我证到了不生不灭了，这就建立了我。也就是吕洞宾不是来找黄龙慧南禅师吗？奈何囊中有不死之药，囊中有不死之药啊，我有不死，我证到了不死不生不灭啊，我证到了不生不灭、啊、这就是建立了我。黄龙禅师怎么告诉他的？纵经八万劫依旧落空亡。八万劫何止八万劫呀，不止八万劫，时间极长极长极长，乃至算术比喻所不能及，就是说我们都这思维，我们思维之外的那种长了，但是依旧落空亡，终有一天会亡掉的。这戳痛了吕洞宾的那一种思维，他见过有生有灭啊，他不是没见过，他寿命那么长，他当然见过有生有灭咯，见过有生有灭，他知道那并非究竟，所以这个东西并非究竟，无论它多长 都是有生灭的。另外外道的一因论，也就是说他证不到的，这一种是他认为他证到，另外他也知道他自己证不到，证不到好了，那我证不到的那个是个概念，那个东西就是天啊神啊上我那啥啥啥呀，我们不好说其他宗派的那名字，他造了我，他把我造出来的，他是不生不灭的，他造了一个有生有灭的我出来了，他把我造出来，如果我到他那儿去，我就是永生的，我跟他合为一体，我就是永生，或者是我去到他那个世界里边，我就是能不生不灭，因为他本人就是不生不灭的，所以他能够给予我不生不灭，他能够给予我有生有灭，他就能够给予我不生不灭，所以我到他那儿去，这都是外道的一因。好，这就是非有因建立，本来没有一个外一因，然后我们嫉妒有一个因而成的，嫉妒有一个因而成的啊。哎呀，把它掰细了讲，然后把最后一个非有性建立给它讲完，今天的课程差不多了吧。嗯，非有性建立是什么呢？非有性建立说的是二乘之见，二乘之见，大会非有性建立相者，为虚空灭波涅盘非作，即着性建立，此离性非性，一切法如兔马等脚，如垂发现，非有非离有非有，是名非有性建立相。什么是非有性建立呢？先说三无为，三无为的这个概念大家要知道，三无为只是虚空无为、则灭无为和非则灭无为，这三个的解释啊。虚空无为是什么呢？虚空就是无碍的意思，也就是指我们的真如之理不为惑染之所障碍，不为世间有相之所障碍，不为世间有法之所障碍，世间诸法皆因其而生，这它是离体，所以称其为无碍之性。就好比大海不会被气泡所大海不会被水所障碍一样，水不会被大海所障碍一样，水是一个概念，那大海呢是一个具体的一个形象啊，水不会被一个湖泊所障碍，水不会被大海所障碍，所以称为是虚空无为啊。则灭无为是什么意思呢？声闻人用智检择，用智慧来关照世间一切，远离见思二惑的束缚，正寂灭真空之理，如涅槃解脱这些东西，解脱的境界，也就是独立于生灭之外的解脱啊。非则灭无为是什么呀？声闻之人正果之后，诸惑不再复起，自然契入的真灭寂灭真空之理，不加检择，不再认为说这个是实有的，那个是实无的，我们还不得，也就是说这个则灭无为，则灭无为，则灭无为是修行路，非则灭无为是实证啊，可以这么先理解啊。这就是三无为，这三无为都没有作性，作性是以什么意思呢？非造作而成的，非有为法，非有为法并不是有一个东西可去做的，凡有所做的东西全是虚妄的，凡有建立全是虚妄，凡你修出来的东西必然会坏掉，我们不要认为我们修行啊也好，打坐也好，有一个东西能够打坐出来，好像打坐出来了一种境界，建立了一个东西，全是有为。冷师兄好不好，他说你上一段时间问我的问题，我今天回答你用经文，并非如此，我们的修行并不是要建立一个什么东西，也不是要排除一个什么东西，佛法的修行一直我都在强调这一个观点了，我们佛法的修行并非是要建立一种什么神神的一种境界，也并非要去掉什么不好的东西，而是要让你明白你所要建立的那个东西和你所要去除的那些东西本来全都是虚妄的，这是佛法的真谛，全都是虚妄的，那些东西全是虚妄的，这是佛法的正智智慧，应该如此来照料世间诸相，是能够照料世间诸相，明白那些你想要建立和你所要排除掉和你所要去掉的全是虚妄的，见了世间诸相非相，这是明心见性，并无另外一个性可见，也并无另外一个心可明了，这才是明心见性，好吗？经文里边所说的离此，经文里边所说的此离性非性，是说建立离性也离非性，离就是离开，就是不相干，离性非性就是性和非性都不相干，就是说非有性建立，外道和凡愚无性即性，忘记执着建立实性，也记住和建立就是指实性，是说实有非性是指断灭， 法是指事物及其规律，一切法是指一切事物及其运行的规律，一切法都如兔马等脚，如垂发现理有非无，理有非有，是说一切诸法本来就是非有非无，如兔马等脚，这是比喻非有，如垂发遮掩不见真相，但幻象不无，这是比喻非无，非有就是不实有，当然无实性，非无就是幻想不无，但是不实有，当然也无实性，就是非有性建立相，这是师父的解释。但是这一段呢，从经文上上当了，建立了一个没上，对呀、啊、上当了，嘿嘿，别上这种当，这别上这种当啊，别遍计所值啊，呵呵，就是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师父的建立是指的一切诸法，一切诸法。然而小乘不这么认为啊，小乘在这里二道的见解，我说错了，二乘的见解，二乘的见解为即三种无为而实有，他们虽然不像外道的外道的记着是有一因的，然而不因执为实法，二乘诸人执三种无为而实为实有，因此三，因为此三种无为，离有离无，如兔马，但有名故，只有其名，如垂发现轮，而兔马等脚本来就无，所以离有性，垂发现有，如有幻有，所以离有性。所以称其为非有性建立性之相，也就是说二乘之人即照照即。好，哎呀啊、好，我说完这一句话啊，也就是二乘性人二乘行人执三种建立三种有为法为实有，这是二乘行人的非有性建立相啊。好，就是说即照照即，哎，即照照即怎么说呢？这咋能说呀、啊？即照照即本来不能说，我们这么说吧，即照的意思是说本无所有，照即是什么？本不断灭，就这么先这么理解吧。一念不生，一念不生，一念不生是指什么呀？一念不生并不是指一种境界，别把它理解成为一种境界，它是本无所有、本不可得的意思。照即是指什么呀？本不断灭，能够有照。即是指什么呀？即是指本来无所有。照是指什么呀？照是指本来广大方遍一切处本不断灭。这两个即照和照即，我们先这么认为着吧。不断灭以及不可得，本不可得，本不断灭，本来不可得，本来不断灭，这说的是啥呀？这并非是有为法呀。即照照即，别把它认为说有一个心可观，有一个观照的什么，根本就没有。即照照即就是本来是佛观什么照，全部扫掉了，是无为法。是无为法，即照照即是无为，本无一法可得，本无一法可证，本无一法可去除，这就是即照照即，安住于真佛法真实，安住于真如离体，本不动摇，这就是即照照即，本来就是如此的，不需要你去修，你本来就是安住于此的，还需要你去再去修一次才安住吗？你若是如此啊，观照的第二步你都入不了。观照第二步你都入不了，你只能是在第一步把那个什么妄想去掉，不为妄想所不为念转，不为境迁，你连第二步凛然一觉朗然现前都到不了，好吧？说完了，这些道理还没明白呢，道理明白了以后开始修行，怎么修行啊？凛然一觉朗然现前，会颠倒，会忘了呀，落实不下来啊，道理是知道了，但是落实不下来呀、啊、落实不下来不起用啊，不起用就学着起用啊，这就是第二步啊，关照第二步就学着起用，不起用的时候学着起用，这是第二步，全都起用完了你还修啥行啊？所以本来是佛观什么照，扫掉完了以后本来就入无为，那就是即照照，还是慧迷是什么迷啊？哪有一个迷可供你迷啊？本来会还是慧迷这种概念还是在第一步里边，本来没迷过，这是第二步里边的事儿。凛然欲觉朗然现前，也就是起这种本来还是会迷，有迷有迷有不迷，两个对立着，还在第一步里边打坐修行没关系， 这么一直修行着，修行到啥时候了，你认为那迷和我这两个全是虚妄的，好了，入第二步了，入第二步了，好吧，入第二步，观照的第二步，凛然一觉，朗然现前。好，无修才是真修，到底千座后的事情还是的，是的，实际上到第二步的时候就已经，哎呀，实际上要这么说呀，要真要这么说，这三步实际上是一步，你要真会观照呀，三步是一步设的，一步里边聚三步，三步里你要细分开啊，事情上来是三步都有，一步这一步这两步三步这，但是从理上来啊，切断了，本来如此，这就是三步，三步本来就是一步，一步都没有，哪能立得出一步来？好了，今天的这个讲完，我们剩下来的还有一点点，一个小记子，留到下一周二吧，好不好？袁师兄，我就先下麦啊，看看师兄们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要讨论的，我先下麦。
好的，感谢郭红艳老师前五门的串讲，感谢张浩老师对第六门建立诽谤的精彩论述。现在没有讲完，等下周二晚8点整，继续由张浩老师进行第六门建立诽谤的讲述。好，师兄们看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我们就结束。好的，师兄们再见，晚安。